哦。充实自我，了解趋势，财富自由行，让你幸福生活一定行。财富自由行，和你分享财经健康生活大小事。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也是我们之前的话题哦，邀请到的是创业投资家蒋锋卫 Wilson 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哦，投资人生，运用投资思维放大你的人生报酬。生活当中要决定太多行了，每一个选择我们都希望是对自己好的，可是没有人可以保证，就跟投资一样，人家说做了再多功课啊，你也很难预料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嘛。但是从这个经验里面，有很多跟我们的人生选择是有相关的，去更认识自己，更了解你自己哦。
Hello， 微微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邀请到 Wilson 哦，这本书啊叫做《投资人生》哦，运用投资思维放大你的人生报酬哦。确实，我们努力工作赚钱投资啊，无非就是为了让生活更好嘛，或者是说我们要解决生活上的困难。那现实生活最直接就是说有没有钱嘛？人家讲说，当然钱也不是说越多越好，但没有钱就万万不能啊！我想这个大家也是很明确知道的、哦。所以我们过往跟 Wilson 聊到的、哦，真的是有很多生活中的选择，跟我们实际的投资的那个经验啊，或者是价值是蛮类似的。像我们之前也提过啊，那种感觉不对哦，这个投资或选择，其实我觉得有时候还挺悬的，觉得吗？就说有一些 emoji 不对，或者是像我们之前讲过，有些是家人觉得这个有点不太合适。
对，
有一些年轻朋友会讲说、我才没有要听嘞，或者是觉得说我觉得你不懂啦。所以Wilson会有这样的经验吗？因为包含您之前提过说，有一些不管是也许房子或其他投资上，也许会有一些重要他人会给你一些他的建议。那人就是。人心是肉做的、哦、有的时候也有理性跟感性，这个有时候拉扯也不容易啊。
没错没错，我觉得投资是这样的，投资的本质呢，其实我们都应该是说我们都知道，不是希望投一笔钱然后希望它可以放大，
嗯，
对不对？
没错，
或是说它可以带来更幸福 的感受各方面、
没错。
对，那我们就要回到就是说到底什么是幸福。到底你看哦，其实有非常多的大老板哦，那他啊，这一生赚了非常多的钱，非常多的资财，
是，
可是呢他的健康失去了
哦，
他跟家人的关系失去了哦。所以我觉得投资的本质，其实我们要回到就是说我们到底想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好、那其实对我来讲，我是非常爱我家，很爱我的小孩，所以呢，像比如说我平常工作非常忙嘛，那但是呢，其实我每一天都一定至少会花到两个小时，至少会陪伴他们，就至少回去晚上回去的话，就是专心的陪伴的。这个专心是说完全不用手机的陪伴哦，
是真的对待他，跟他实际相处。
对对对，那这个对我来讲，我觉得就是某种程度，它也是一投资，对不对？因为子女其实是我们的产业，对，圣经上有讲到，子女是我们的产业嘛。那我其实刚看到这一段话的时候，其实我很好奇，我就想说。为什么子女是产业？是什么意思？是希望他未来回馈我吗？
是在养我这样？
对。后来发现其实不是。
嗯，
这个产业是说，当我慢慢去发掘这个孩子，他有一些的特质，他有一些的一些的特长，可能是天生的一些喜好各方面，然后我慢慢引导他往那个地方去。那你就会亲眼的看见这个人他长成一个。他这一生应该要走的一个方向，你就会发现说，哇，这个威力其实是非常大 powerful 的。对，他其实是我们某种程度其实不是拥有这个孩子，是成为一个好像暂时的一个管家
啊，
去引导他，去帮助他。那为什么会讲到这个？因为其实这个跟我觉得跟投资非常相关。就像我比如说常常辅导一些新创公司，有一些公司看起来好像。 看起来好像问题非常多、比如说他可能团队之间的文化的问题、他可能是在商业模式上的问题、他可能是在产品上面出问题或是行销等等这些问题，可是终归我们需要回归到就是说，诶，你这个创办人你为什么要创这个业、如果今天你这间公司倒了，你觉得你可以怎么样去恢复，或是说你觉得你可以怎么样去做？对，那我就发现说，我平常在评估案子的时候，我会用“长阔高深”这四个字去看一个案子。比如说，我就会发现说，去看这间公司，你目前的产品，或是目前的这个商业模式可以发展的多长？它是短暂的去冲一个，比如说。冲一个这个蹭一个这个 AI、还是蹭一个这个区块链技术吗？还是说它可以发展的很长，它可以发展5年10年甚至更久？好，那扩呢，就是说你的客源有多广阔？它是只锁定某一个族群，还是说你的客源其实很多的产业都可以用到？
是，
那高就是说你的技术含量有多高、有没有专利啊，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技术啊、那再来深就是说这个创办人跟这个团队他对于这个产业他研究的有多深，还是他只是半路出家的、所以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评估，我觉得会更有底气一些。
是，刚刚我觉得 Wilson 讲到那种对自己时间的规划，我想这也对一般的听众朋友来讲也很实际、我还记得我以前念大学吧或高中的时候，因为其实你知道台湾的学生也是真的蛮辛苦的，周一到周五、然后尤其要补习嘛。
对，
那你说六日干嘛？很多人想我要去参加社团活动啊，那朋友啊，吃饭啊什么之类的。然后我以前就也我不是玩我玩的很多的人，但是就是会觉得说都喜欢跟朋友出去或怎么样。那爸爸妈妈在家里嘛，问你说几点回来什么？很多年轻的朋友觉得说好烦哦，一直传讯息啊，怎么样？问你说你现在在哪里哦？我真的有，我现在想来，我真的有一段时间就是会觉得这件事情让我觉得好麻烦哦。那当然我知道他们可能是关心我嘛，安全啊等等，这个我都理解，但是我就会觉得好烦哦。我想要这个时间，我想好好放松嘛，我不想要怎么样、那。当时的家庭的关系也没有说很糟糕啦，只是说就相对有点疏离。可是到大概大学吧，我觉得我是真的感受到说，因为大学大概对台湾人的年纪来讲，可能20几岁吧。
对。
那对应父母的年纪，月末也是40-50岁了。我那时候就觉得说，哇，父母真的跟我想的不太一样。我说不太一样是什么？就是说。他们年纪真的比较大嘞、我就有
开始意识到，
对，会有意识到说以前都是罐子打不开妈妈开，
对，
不能爸爸弄、现在发现说你给他开他也不一定开得起来、要找工具或什么，就是也不是说突然身体变得很糟糕，而是你意识说这个时间啊是很重要的，如果你是一个很在乎跟家人相处的人的话、你会发现说我们的生命轨迹交错的时间并不多，
对，
在你想要拼事业，或者是说我会在乎跟我女朋友跟我男朋友的感情世界的时候，其实你某一部分你也就是取消掉了跟你的也许是你的原生家庭或是其他更重要家人的相处时间，
是，
所以我大概也是从大学开始吧，我会不是说我就不理朋友会变成一个独行侠啦，也没到那种程度，只是说我会更愿意，或者是真的心理上的转变蛮大，我会觉得说，对，我想要多花点时间，周末跟家人聚聚、甚至我相信有很多年轻的朋友，可能因为工作关系到外县市啊，甚至有些出国，或者说，现在就是我要念书啊，是博士怎么样？跟家人也许就只能视讯或怎么样、但我现在发现，我就是从那时候发现，我就觉得，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多找时间跟家人，也许今天晚餐大家一起吃，
对，
可能也就是一个晚餐的时间，也不多、但是我发现那些是重要的、因为当你真的意识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你说比起我拿那3小时说我今天要去搞一个什么大事业、你要我选的话，我一定觉得说跟家人吃饭比较重要、那当然每个人阶段不同啊，我相信有朋友会选说我觉得那3小时我去谈一个事业更好，因为他可以让我赚很多钱，然后我的钱他也许也是为了家人、所以我觉得Wilson会看待像刚刚讲的 有一些好不该放在天平上的东西，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必须放在天平上去衡量。
对对对，
有一些是实际的，就像刚金钱或是你就是责任，那个责任不见得是你喜不喜欢欸。
对，
那有一块呢是你也许像刚讲我们的家人啊或心里的归属啊。那既然讲投资人生嘛，那想说就是要做选择，那这个中间的拉扯怎么去应对？
对，我觉得对我来讲，我生命其实是有我自己有排一个秩序
哦，
就是我觉得 priority 真的非常重要，就是对我来讲，我的次序是这样，就是我的第一一定是上帝，就是对我是我的信仰嘛，
是，
所以我第一一定是跟天父的关系，
是
对，那第二就是我的家人，对，那第三才会是可能事业，然后再来就是其他的。对，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其实是因为我发现说，这样子的一个次序可以让我在做许多的决策也好，或是面对到很多的困难跟挑战的时候，我是比较有就是我的心可以更稳定的
哦。
对，那这个更稳定的这个力量，我觉得很重要。好，那不是说当然，我觉得很多事情不是一定是非黑即白嘛，因为每个人的选择都不一样。对，那只是跟微微分享，就是我个人其实在排定很多事情的时候，我都会以这样的一个次序去排。
哦，是，
比方说举例来讲，比如说好，今天我小孩可能生病，那可是晚上哇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聚餐，可能是投资人聚餐，这可能一场下来可能都可以有一些的收获，很非常非常大的收获。那你觉得我会做什么选择？我会去陪伴他，带孩子去看医生，还是我会选择参加这个餐具？
感觉按照那个次序应该是选孩子嘛。
对，没错，我其实就会这样做选择。那我也因为这样子做选择，其实我发现说，很多时候其实也帮助我去排除掉很多不一定适合的场合
哦，
或是不一定适合的一些反正一些聚会。对，那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其实帮助还蛮大，所以我身边的朋友也好，各方面其实跟我稍微有一点熟识度的，大概都会知道我有这样的一个原则。
对，我觉得想清楚是重要，并且我认为人也是会转换的，你可能这个阶段次序是 ABC 啊，下个阶段又不一样。
对，
那你为什么会有这个转换？也许就是一些生命经验的改变或累积嘛，就像我刚刚讲，可能悟到了点什么。
对，
但是我觉得大家也不要因为我们这样讲就觉得说啊，我每一次都选钱，每次就选工作，那我是不是很坏？我觉得也不是嘛，人的选择就是这样，因为这个对你来说也一样重要啊。
对，
所以我觉得不要说你选物质好像显得这个人很冷血或怎么，因为我觉得就是要可能就是要讲你心里很明确的时候，你就不需要跟别人比较，不需要跟 Wilson 比较说他是一个爱家的人呢，你就选择说那我不爱家没有必要吧。但把这件事情想清楚，我想您过往的经验或者是也许是朋友或什么，不是每个人都做得到，很多人是三心二意啊。对，
对，其实不容易耶。坦白讲就是说，哇，这个我觉得每一天都要做抉择，每一天都要做选择。但是有一个心中有一应该是说有一个天平吗，或者有一把尺吗，我觉得会比较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对，那我书里其实也有提到，就是说关于怎么样做选择，怎么样当我们内心很拉扯的时候，
是，
对，那我们可以怎么样去更踏实的去做这个决策。那其中其实里面有提到，就是说找到就是最后第九章第十章这边，其实有讲到就是说找到命定，就是 destiny 这件事情。那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比如说我问你说微微，你觉得你是谁？
哇，大哉问哦，寻求一生的答案不知道。
对，或是我问听众观众朋友，就是说你知道你是谁吗？对，当然我们可能会说我是某某公司的谁，或是我是谁，我叫什么名字。可是我想要问的并不是这个，我想要问的是你知道你在这世界上你的任务是什么吗？你的使命是什么吗？你为什么而活着吗？对，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当中其实都在追求的，都在找寻的嘛。那其实 其实有一个希伯来文，我觉得蛮有趣的。嗯嗯，那个字叫安息，
嗯，
就是安息。然后它有两个意义，一个就是说，一个是 Shabbat，
嗯，
一个是努阿。
嗯，
好 ，Shabbat 呢就是停止、休息、静止。
哦，
努阿的意思就是找到你生命的 calling。
哦，
就是你的呼召。
嗯，
那你不觉得很有趣吗？就是说，哇，居然安息这个意思，这个字呢，它有这两个意思，
听起来不太一样，
完全不一样，对不 对,、
哦、对？
因为你有没有发现到，有一些人呢，他虽然常常休假，他可能休假去旅行，
嗯，
可是他仍然没有安息，
他可能还在看手机赖啊，
对，
什么
之类的，他的心没有办法平静，
嗯，
或是说，哎，有些人他明明就是在追剧啊，在看 Netflix， 可是他心一直很担忧某件事情。
哦，
对，我觉得我们常会发生这样的事，原因是什么？因为我们没有找到我们的 calling，
哦，
没有找到我们在这世界上应该要做什么。
嗯，
对。那这一件事情呢，其实对我来讲，当我当然讲到信仰嘛，就是说，哎，我认识这个信仰之后，我慢慢就发现，我慢慢找到更清楚自己是谁，
嗯，是，
对，这就很像是好像 Apple 手机，你知道它的原厂就是 Apple 嘛，
嗯，
所以 Apple 一定最了解这个手机，它的可能有一些 bug 啊，
嗯，
它有一些功能，哎，其实你隐藏功能我们不一定知道的啊，
嗯，
原厂其实最知道，
是啊，
所以当我认识这个信仰，然后慢慢找到自己的时候，我就发现说，哇，其实我在做决策，在做选择的时候，我会更平安，更平静安稳，嗯，
是，
对，
我觉得大家也不用很过于焦虑，想说天哪，哦，以上这些问题我没有一个想过，或者是想说哈，我们真的要想这么多才能过生活吗？有些人也真的是日子很忙碌，哦，就像我们刚刚讲的，每个人的背景或生活挑战不同，有些朋友会讲啊，哎呀，我日子都这么忙，想这么多干嘛？因为有的时候不是生活体，是生存的问题，你要先生存才能生活。
对，
但是我想去明白自己的想法，或像之前 Wilson 也讲到，去了解自己在想什么事，确实是重要的，因为他可能平常好像也不会，哎，也不会让你觉得说这件事有多么有趣，或哎多么有这个存在感。
嗯，
可是真的在你做一些你好像比较难做决策的事情上面的时候，会比较明确，或者是你在分析这些选项的利弊的时候，嗯，哦，分析完了，你自己想好了，哦 ，A 是怎么样 ，B 是怎么样，哦，那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现在这个阶段，现在这个时期，你打算怎么做？
嗯，
其实那个选项选择会比较明显啊。
对
对，尽管人就是这样嘛，选了一个看不那一个啦，你可能还是会讲说，哎，怎么不选那？但是你至少是说，哦，我是一个很确定，哦，相对比较确定去做这个决定。
对
啊，我把它分析得很透彻。
嗯，
就像我们刚刚讲的，你选标的也是这样啊。没有一个公司永远在赚钱啊，也不是永远都这个日子都好过啊，也不会有个选择永远都告诉你说，对，就是都是好事，你的好事对人家来讲说明是坏事，嗯，这个面向不同而已嘛， 对啊，
嗯，
所以，欸，我觉得真的是生活经验哦，喔，就是说大家每个人状态不同，也许是因为 Wilson 可能自己的这个算是工作领域嘛，就是那个选择要做的比较多的情况，嗯，
对，
所以给自己的刺激比较多嘛，
嗯，也有可能就是因为常常要做决策，嗯，
要常常想嘛，
对，然后要看很多的案子，嗯，对，那当然一开始我觉得也是看到，哇，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嗯，以前看到说某家公司他说，嗯，这个台湾都没有人做，我是第一个做的
哦。
对，如果是你的话，你听起来会觉得怎么样？
感觉就是商机嘛，听起来，就是，
商机，
对啊，
对
啊。
以前我也是这样觉得，嗯，我说哇，第一个做的，然后，哦，
那我不更可惜？
对。后来慢慢看了越来越多案子，我就发现说，嗯，哇，这个时候要很小心
啊，哦。对，
为什么？因为没有人做，他某种程度，哎，有可能会触犯到，比如说法规的问题。
嗯，对。
哦，那也有可能是，可能这个市场就不 work，
嗯，或者需求也没那么多了，
对对对，等等之类的。所以我觉得在因为看了很多很多的案子，
嗯，
累积这些的检，所以慢慢让我就是学会跳脱出来一个框架，
嗯，
去评断这个案子到底合不合适。所以也许是这样的一个生活当中的一个操练，所以帮助我就是说，在做决策的时候可以比较客观一些这样子。
我觉得因为大家在不同的这个各行各业打拼嘛，就像刚刚讲的，有时候我们也不是每天什么醒来就一直在思考，我们也没那么无聊，对，就是有些事就遇到了再想就好了嘛，你去想一些太遥远的事情你也会觉得没感觉嘛，就跟那种父母教孩子一直跟你讲说，我跟你讲，你以后要怎样怎样，小朋友没感觉嘛，没遇过你也觉得没差。
嗯，没错。
所以我觉得真的是大家在生活体验上面
对，
其实多一点感受是好的啦，因为我也遇过那种真的是蛮对生活都蛮无感的人。反正他日子一天就是一天，24小时就是24小时。
对，
对， 对， 对，那当我想这种人也是有他的那个优点嘛，这个做事也不太会被牵动或怎么样。但如果你是一个相对是一个比较想要想清楚的人，
是，
那我真的觉得也跟刚刚威尔森讲的，我们一步一步的去厘清自己的一些次序，甚至在书里面投资人生里面也把这两者去做一些串联大家可以用。因为有时候每次想到那种自己人生的命题呀，就觉得有模糊，因为看不见摸不着威尔森的人生经验跟我又没有关系啊，我有他的人。可是我觉得像刚刚讲的，投资的一些实际案例大家这个常常在做嘛，你就会觉得连结性是蛮扯的。
对，其实这本书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特色，就是我每一章其实最后面都有设计一个行动练习投资人生。所以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没有时间去想这些问题，那但是我的书就是它其实不是属于我的书，它是属于专属于每一个人个别的书，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答案都不一样。
对啊，
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答案都不一样，经历也不一样，所以透过这个书的引导，其实我在后面都会引导大家一些的问题可以去反思，那可以帮助大家去找到他生命的答案这样。
所以透过今天的机会有跟大家分享介绍投资人生，也许当然我们很目光或者是努力的目标也是说我想要赚更多钱嘛，达成我的理想生活，我想要改善家里的经济条件，我觉得这都非常的现实，也确实都很重要，只是说在这个生活的这条道路上我们遇到了很多不同的挑战，有的时候也会蛮彷徨的，那确实我们可以找到一个只属于自己的答案，这个答案无需跟他人比较你也不要想说人家选那个我选另外一个这样是不是不好，也没差每个人生活就是不一样那也许你更心无旁骛一点，你的心里的那个杂念少了一些的时候你在行动的路上或者是你在努力坚持的路上你可以更果决，然后你也可以更相信你自己，
是，
然后在这个挑战的或者刚刚讲人生嘛，我们也不知道人生到底有多长，在这个大半辈子的生活里面可以更轻松的去面对不同的挑战。那今天很开心邀请到的呢是创业投资家蒋峰伟 Wilson 来跟大家做分享，跟大家提到的是这本书投资人生，非常谢谢 Wilson 的分享，谢谢你，
谢谢大家。
在创投领域当中 Wilson 确实做的是非常的不错，那他近期的这本新书呢叫做投资人生，运用投资思维放大你的人生报酬，刚好一连几天都跟大家做分享。他近期呢也是有这个新书发表会是在6月28号礼拜日这个礼拜日的下午2点，地点呢是在这个中山区这个中泰乐生活的3楼，有这个蒋峰伟投资人生运用投资思维放大你的人生报酬的新书发表会有兴趣的朋友不妨可以参考一下我们持续在投资理财上面提供给大家很多不同专家不同领域的人的一些说法，也许可以跟大家自己的价值观去做一个结合，或者是彼此来学习。
正声健康报报，
健康报报邀请到的是基因医师张家明医师来跟我们做分享。医师你好。
大家好，我是张嘉明
医师。今天要跟我们聊到的就是精准防癌哦。有的时候我们要追根究底哦，从自己的身体体质去了解。医师有提到一个关键哦，要避免慢性发炎。诶，我们好像很多人都有慢性发炎呢，怎么来改善呢？
啊，所以其实更精确讲说，如果说我们要预防疾病，第一步啊，先去调整这个分子体质。啊，其中一个的确就靠饮食。比如我们刚讲慢性发炎，像什么情况会造成慢性发炎？比如说我们每天吃的那个油
哦，
都有关系。我们平常那个炒菜的油啊，吃的油，它其实有很多种。啊，比较常吃的话是那个大豆油啦。
嗯，
啊，大豆油为什么常用？像特别是我们现在，比如说上班族要外食，
嗯，
啊，外食的话，大家几乎啊一定都是大豆油，
嗯，
因为它香啊，又便宜。大豆油在脂肪它的分类上是 Omega 6，
嗯。
只是说身体有一个特性啊，因为它是一种分子脂肪酸嘛，
嗯，
所以我们说 Omega 6吃太多的话，哦，跟特别是跟 Omega 3是鱼油啦，
嗯，
欸，它两种不同的脂肪酸。啊，如果说 Omega 6比上 Omega 3太高的话，身上它就会起发炎反应。像我们平常吃很多外食啊，因为 Omega 6就一定吃太多，
嗯，
所以那个身上就发炎。啊，发炎又回到我们刚提到，如果说长期慢性发炎之后，那细胞它可能要那个分裂复制，就增加突变机会，就增加癌症的风险。就我们只要记得简单的原则，意思说哈，我们6比 Omega 3的比值最好是在4:1以下。
哦，比例不要太高，这样
子。对，啊，当然对大部分来说，这个有点难，欸，我怎么知道我今天吃了多少大豆油？
对，就要怎么去算？
所以不过当然这个很难精算啊。像如果说我吃外食啊，我们回家就想办法把这个比重拉下来。
嗯，
所以做呢，譬如说 Omega 3就是那个鱼油，像譬如鱼肉可以多吃一点。
哦，把这个提高比例提高，这样子。
对 对, 對，或者是另外一方法，拉这个比重，把它拉下来是多吃 Omega 9，就是橄榄油。
确实有一些饮食我们是很难避开的，就像刚刚提到，很多人上班你就是得外食啊，或者是你公餐就是他煮什么你就吃什么嘛。你说我不能不吃，只是说在日常当中，你有些饮食还可以再去做一些挑选，或者是比例的搭配。像刚讲到的，你的鱼油比例可以提升，或者是像现在，其实蛮多人对橄榄油的需求也蛮多的，就现在。他好像观念比较正确，会觉得说，那我们自家用的话，可能就可以挑好一点，也许就选橄榄油。
对，最近好像有一些韩国他们也在流行啦，
嗯，
那个橄榄油配那个什么柠檬，
哦，
其实这个都不错啦，这个都不错。如果它背后这个原则，如果说大家可以掌握的话，就简单说，就是我们要把这个比重 Omega 6比这个 Omega 39的比重把它拉下来。
嗯，
哎呀，只要记得这个原则的话，我们平常就会注意去做。
有时候真的有太多避免不了的外食的情况，然后我们的 Omega 6呢，比例太高，其实对身体慢性发炎会造成影响哦。此时补足 Omega 3跟9就变得更重要了。像刚刚哦，医师提到了 9呢，大家都会选择橄榄油，这确实哦也是一个非常健康的选项。正生呢有最优惠的价格，可以购买到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哦，发烟点215度，并且是酸价很低的橄榄油，让大家吃得安心，吃得健康。烹调的时候可以使用，或者是你想要拌在沙拉里面，亦或者是这个油素哦，都是一个健康保养的选择。欢迎拨打订购咨询电话23149121 23149121。
正健康报报，您幸福的依靠。
耳朵听正声，眼镜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早安，让我们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听正声广播电台上盖好。